四十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们刚才已经看过，就是四十章到六十章分成三大段。那第一大段呢，特别讲到巴比伦，也特别讲到古列呢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拯救出来。那那一段因为是在钉十字架之前，所以是预表我们主怎样的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过呢，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第四十九章特别给我们看到他有两个指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他怎样做人类的救主，因为这个讲到神的救恩。可是呢，也顺便的提到他在1948年的时候，他是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是神的仆人，他的确做了这两件事。那么这两件事呢，都是古列来做预表的，因为古列主要是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拯救出来带回来。那么在1948年，以色列人到主那里去聚集，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主把他们从各地召回来，回到他们的家乡。从这一点来讲，所以古列的预表是两面的。一面呢是指着，因为以色列有两次的被掳，所以有两次的归回。那第一次的被掳是古列做的事，第二次被掳呢是我们的主亲自召聚他们。所以他们来到主面前，就好像就约瑟的兄弟来到约瑟面前一样。他们不认识约瑟，但是约瑟认识他们。那约瑟巴不得很快的就和他们相认，但是为着爱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希望他的兄弟能够悔改。那么也是这样，从1948年以后，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说1948年那个复兴，以色列的复兴就好像枯骨四散，最后呢成为一个身体。那么不错，是个政治的实体，但是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到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特别我们就晓得，不只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而且各样的树呢也发芽。所以神就借助这些环境来管教他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那么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很快的稍微点一下，我想我们也只能够点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根据那里说，看啊，这些从北方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所以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当初他们是先是被掳到远北，然后远西，最后到远东。那么的确历史和考古也都能证明这件事。但是呢，就是我们曾经说过，32轮的血月刚好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复习。因为32轮血月呢可以分作2000年，有32轮，所以刚好1000年16个。但是呢，这个16轮血月里面，它刚好是4轮血月又跟12轮血月又分开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等于是4群。那第一群是独立的，是162年啊，4轮的血月。然后从795到860年有12轮的血月。那么那段时间刚好是以色列人被掳到远北去，他们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就是哈萨尔王国。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我们是点一下就好。然后呢，到了1493年，那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远西，就是掳到西班牙，所以我们知道才有西班牙流浪的故事。他们从1492年，那因为哥伦布又发现了新大陆，所以犹太人呢继续往 往美国那边漂流，也往巴西那边漂流。所以就在他们正在路上的时候，那么他们果然看到四轮的血月。那么然后第三再下一次呢，就是1949年啊，一次四轮的血月。然后呢是1967年，1949年呢就是以色列人回来归回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1967呢，就是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他们果然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是1967年的事。那么到了去年，我们知道到跟今年，我们才晓得，不光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发芽。所以呢，我们从49章，我们就能够大概知道，这32轮血月，那么背后呢所代表的意思。那么我想我们为着完整起见，所以稍微把它点一下就完了。那如果弟兄姊妹要想知道的更细节详细一点，你们可以打听，因为这一类的信息我们在别的地方都讲过，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应该可以找得到这一类的信息。那我们的重点呢是重在，因为49章是个新的开始啊，的确是这一大段的开始。那么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古列所预表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他真的做人类的救主。不过他呢，做一件大事，就是他做外邦人的光，而且施行他的救恩一直到地极，所以他果然是人类的救主。那么我们看完了40章以后，当然就来了50章。那么现在呢，因为主要的重点是重在怎样完成人类的救恩，所以现在我们就看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怎样一步一步的来完成他做救赎的工作。所以第50章第4节开始有一段就讲到我们主当时在地上的情形啊，因为他既然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他道成肉身，那么这里就有一段他的预言啊，就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不光在53章告诉我们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在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形。那其实42章已经告诉我们，他不争经，他也不宣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而且他一定把他的功力要传到外邦，所以已经有一点点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读到49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就是以色列，他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现在他要做救赎的功夫，那么现在呢，一段一步一步的就往最中心的地方，那么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往53章那里前进。那么读到50章的时候，那么第4节很重要，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那这就指着我们的主在地上，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他是人子啊。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听像受教者一样。我们的主说，凭着子什么也不能做，他乃是看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主耶稣主耶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然后在地上你看见他常常默默无声，常常被打不还手，常常经过一些的遭遇，就是第6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所以给我们看见在他上十字架之前，那么你就看见他受了许多的羞辱，他好像到处被追赶。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多多少少就很明显的就把我们的主将来他怎样做救主，他来到地上怎样道成肉身，你看在这里很清楚的有一些的预言。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知蒙羞。所以你记不记得最后半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面向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好像坚实一样，那非常的坚定， 啊，那么他一再的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当然代表十字架，那么那些话叫门徒们害怕，但他一点都不退缩，所以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拣选了十字架，所以他不只告诉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他呢面向着耶路撒冷，脸硬着脸面，好像坚实。然后下面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就说过这句话，谁能够定我有罪呢？所以到了定十字架的前四天，就是正月十四号主挂在十字架上，那前四天刚好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么从那天开始，你看见不管是犹太当局也好，或者是罗马当局也好，就用各种的方法要找他的毛病。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十号的时候就要确定他有没有瑕疵，所以全家的人就要用棍子来看他到底有没有长癣，到底他有没有瑕疵。如果有瑕疵，他就不能做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经过了四天，你看见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找主耶稣的麻烦，有的找了刚刚犯罪的妇人，就问主耶稣说应该不要用石头打死，然后呢有人就来问他到底纳税给该杀该还是不该，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试验，有很多很多人要找他的问，找他的麻烦。但是呢不要忘记，是比拉多代表全世界三次的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果然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到了正月十四号，当家家户户忙着要领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我们的主果然挂在天地之间。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到的。所以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所以比起我们的主来，你看到处是瘸腿是瞎眼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的主经过的地方都是碰到都是瘸腿瞎眼的呢？因为比起他是没有罪的，比起一个完全的人，你看见他别人的衣服都是渐渐的旧了，而且是为蛀虫所咬。所以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为我们这些人成为罪，然后被神弃绝，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那么这个是五十章给我们看见那些影子，在我们主定十字架之前，你看他怎样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走了那么一段，尤其是最后的半年，你看见他就走在十字架阴影，最后的四天人家要看到底他是不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一直到五十三章，那么当然主就在到了五十三章，那么这个就算是到了高峰，给我们看见那主是怎么完成救恩的。那么五十一章呢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讲到讲到神的膀臂。因为当你读五十章的时候你特别读到第二节，我的膀臂岂是短缩不能救赎吗？所以每次讲的膀臂呢都是讲到他的救赎的工作，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读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以前，你看见圣灵呢在这里埋了一些很重要的伏笔，很重要的伏笔。那么我们说过，从四十五章开始呢，每次讲的公义的时候一定讲的救恩的。那么所以呢当我们来看哈，第五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所以公义呢一定是跟裂开的磐石是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 磐石裂开呢？因为我们的主是永久的磐石。那为什么这个磐石被击打呢？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如果要完成赦免我们，这就表示他的爱。但如果要追求公义的话呢，你看见一定有一个磐石被击打。所以很明显的，你一步一步的就暗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是怎么完成的。然后第五节，他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所以一面讲的公义临近，一面讲的我的救恩发出。因为没有多久你看见神要彰显他的公义，要彰显他的救恩，那么只有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可以说才在十字架才在那里相遇。所以第六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地比烟云消散，地比如衣服渐渐的旧了，其上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所以讲到十字架之前，你看见吗？一再一再的，一面讲的公义，一面讲的救恩，讲的公义一定要讲的救恩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到了第八节，最后他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从第九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神要开始他救赎的工作，他只要一伸出他的膀臂，他就带着他拯救的能力。所以十字架永远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他说第十节，是海与深渊的水干涸，是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这个不是红海的故事，过红海的故事吗？所以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所以慢慢的，等到神一伸出他的膀臂，那么耶和华神所救赎的民要归回，歌唱来到西安。那么然后呢，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是三十五章所说的话。三十五章呢是前一大部分的话，这是后面一部分的话。所以你看见说，因为以赛亚是一个作者，所以那个时候他提起这一段，明白吗？当那个时候他提起这一段的时候，他是用在将来。那现在呢，特别是讲到等到救恩要临近，等到主在十字架要完成救赎的时候，那么你看见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歌唱来的西安，永乐要归在我们的头上，我们要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么就是以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有的情形。所以这是五十一章。好了，那么前面是讲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然后下面呢，十七节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最后要挂在他的十字架，是要在耶路撒冷，他要被推到城门外去，要在城门外受苦。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读到启示录，耶路撒冷乃是我们主定死的地方。所以一面讲到神的膀臂要兴起，但现在讲到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什么是救恩的话，你看啊，第二十二节，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知再喝。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成了，他仿佛是把那个杯啊倒过来，意思是说我们因着 他仿佛就喝了神愤怒的杯，然后完全为我们喝尽了，他倒过来好像给我们看他一滴都不留下我们。所以咒诅的杯是他喝的，祝福是我们享受的。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就是说，那个杯应该是我们喝，愤怒的杯应该是我们喝的，结果呢，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都要神的膀臂要兴起，要预备好，十字架要站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主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主说，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那个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喝尽了，为我们可以为，所以他说成了，意思就是说没有一滴剩下是我们来喝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好，那慢慢慢慢现在就靠近53章了，就是52章。那讲到52章的时候，西安啊兴起，西安和耶路撒冷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当然就是讲到很自然的，我们的主就在那个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那么他果然在科西马尼他被压成油，他在这哥哥他就变成压成酒，因为他为我们真的经过了无情的酒榨，那就是十字架所做的。不过呢，在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启示过他自己，明白吗？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第六节。那么在讲第六节以前呢，我稍微说一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有一次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他行了叫5000人吃饱。那么那一次呢，有很多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门徒们听说了非常的兴奋，他们觉得他们一生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因为现在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没有想到主耶稣呢就把他们赶快的催赶上船，而且在马太福音的那个用的词呢，好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赶到船上去。所以我想那个时候门徒一定是不清楚为什么主这样做，因为只要是主行过神迹地方，只要5个饼2条就5000吃饱，只要能够叫人要叫我们主耶稣做王，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值得纪念的。因为门徒们就是等候有一天，如果主耶稣做王的话，他一个坐在他右边，一个坐在他左边，是不是？所以终于这一天给他们等到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把他们赶走了。那主不止把他们赶走了，主也把群众把他遣散了，然后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到了山上去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的主的一生，他难道不要果效吗？他难道不懂得群众的心理吗？如果有一个机会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mega church， 第一个巨型的教会的话，那次不是个机会吗？如果5000人能拥护他做王，那么他那个时候他那么多么好呢？而且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是唯一的神迹，门徒们不是袖手旁观的，门徒们参与在里面的，明白吗？所以请大家记得，在这件事情上门徒们非常的兴奋，而且呢5饼2鱼的神迹很明显的是主让门徒们一同参与在其间。那么为什么等到神迹完了以后主山上去祷告了？你看主做的和我们常常两样，我们是要传福音以前拼命祷告，对不对？但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人几个人传完福音以后在山上祷告？很少恐怕这样子，因为现在反正已经传完福音，人已经得救了，我们的主不是。所以证明说我们的主向来不和他的工作果效发生关系，这是工人一个最大的试探。今天很多的工人就是因为果效太大了，他慢慢慢慢的就注意眼前的工作过于工作的主。所以我们的主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父亲的笑容，虽然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但是那个工作那个果效一点都没有摸着他，他就到山上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刚好啊，这个门徒们就上了船，上了船也不要紧，结果上了船就来一阵风，这个风而且是逆风。那么想想看，如果是逆风的话，他们如果放弃努力的话，那个风一定把他们吹回到原来的地方嘛。他们说感谢赞美主，现在不是我要回来的，现在是风把我吹回来的，你看见吗？但是很稀奇啊，他们虽然主把他们赶到船上去，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他们还是摇橹甚苦，所以他们一直到四更天呢，他们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好像本来他们一共摇橹摇了十个钟头，就等于开车你开了十个钟头，结果你还没有出尖沙咀。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想想看你的进步，你到个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很稀奇啊，他们就是摇橹甚苦，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他们知道说，今天主叫他们离开，一定有他的意思的，所以他们怎么样都要顺服。他们怎么样努力都要逆着风，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月亮的光，因为那天晚上是 月光很亮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山上看见门徒摇橹甚苦，结果我们的主就到他们那里去了。结果记得吗？主在海上行走，然后呢他上了船，他只说一句话，是我。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次的神迹，一次的神迹是神，是我们的主对他自己人长，是特别只做给他自己，只启示给他自己人的。换一句话说，主行了35个神迹，这是唯一的神迹，不是坐在世人的眼前，世人眼睛都是瞎的，只有他的门徒听见他说，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迹？神迹就是神动了指头了，结果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巴不得能看见神迹，不是吗？但是现在主给他门徒们看见主所行过许多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我。所以最大的神迹不是主所做的事，乃是主的自己。那么这一次弟兄姊妹，是主在他们面前说，是我。什么意思？虽然那些人拥护我做王，但是我不肯，没有人知道是我，只有12个门徒们知道是我。为什么？原来是我乃是基督的一个名字。等到主要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你只要听见他说是我。那你说这个根据在哪里？请大家来看52章第6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是王，我们的主不是要在5000人面前做王，因为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人类的救主？你看见吗？只有门徒们摇橹甚苦，完全向主忠心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主不能不把他自己向他们打开。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基督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在53章以前为什么有52章。好了，那么11节说，你们离开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这个就把我们带回到第一大段，因为第一大段讲的巴比伦，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为什么？因为什么？古列要把你们带出来，要释放你们。现在53章也很清楚，我们的主要完成救恩，所以当然他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不要忘记了，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你有没有记得，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钉十字架是指着高举上升说的，明白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人若被举，人子若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个举起来在原文是 exalted， 意思就是说好像被举上升一样。 所以等到那个等到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告诉他母亲怎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他什么时候到呢？他是真葡萄树，所以真葡萄树什么时候才真的把水变成酒呢？是等到世界的酒用尽了。所以等到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主耶稣知道说这个世界的酒用尽了，因为这些人想把人间变成天堂已经500年了。最后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因为我们的酒用尽了。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他应该是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他怎么说呢？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的启示，约翰就是因为看见他的荣耀，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说他必被高举上升。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那一段圣经，约翰就是因为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所以他不认为十字架是凄凉，他不认为十字架是咒诅，实际上是可怜，他觉得十字架乃是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所以因着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因着我们变成人，这个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钉在十字架，且死在十字架上，神要叫他升为至高，超乎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许多人因他惊奇。为什么？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才不过是30岁左出头一点，人说他看起来像50岁一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主憔悴的面貌，所以他是许多人惊奇，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是当初的三十年，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这不就是我们的主吗？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了。所以弟兄姊妹，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主钉十字架是神击打他，人钉十字架还不是救恩。当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么神到底要不要听这个祷告？神当然听这个祷告。如果神赦免他们，代表神的爱，那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上半段前3个钟头给我们看见神的爱，但是后半段要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结果弟兄姊妹，为着公义的缘故，神就让他的儿子，他爱我们，他舍不得我们死，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结果神掩面不看他，因为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的主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他被神责打苦待了，所以我们才晓得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我们才晓得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不是他受责罚，是我们应该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十字架，这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极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所以我再说第五，怎么难怪这是第五卷福音书，因为这里不只是预告我们主怎样钉十字架，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有两面，一面是人把主钉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十字架所以是救恩，因为神击打他，神击打他的儿子，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所以弟兄姊妹，恨跟爱都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要对付恨，神的慈爱当然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故事。耶和华，然后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那特别讲到上十字架之前他是默默无声，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你看，这不是很明显的给我们是十字架的故事吗？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这就是我们主的一生吗？耶和华却定义，这是神的旨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击打他。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很痛。今天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他的后裔，延长年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古今中外所有他的后裔都在，包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所以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见吗？当我们享受饼跟杯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现在清楚了，弟兄姊妹，明白吗？今天我们能够称为义，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义仆，他就是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并且也要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很少你看见一首诗能够把十字架形容的那么恰切，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我们的主经过无情的酒榨，当那个血红的酒流出来的时候，那个血红血红的酒，实在说来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血一样，血魂是在血里面，将命倾倒，就好像把他整个人倾倒一样。所以我们的主果然，所以我们经过了无情的酒榨，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中国字有个字叫做来，这个来这个字呢，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个上面呢挂了一个很大的人，旁边有两个小人，那个两个小人就是两个强盗。所以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你如果懂得中文的话，就是来的意思，一点都没有错。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来到主面前，他从来不丢弃，所以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的，当那个罪犯和他列在一起的，他说他祷告说，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感谢主，主怎么说呢？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故事通通是十字架的故事。 所以我们终于来到了最中央的一章圣经，前面十三章，后面也十三章。我们终于来到了三明治，第一大段是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第二段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第三段是五十八章到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但是请记得，最中心的思想应该在中间这一段。中间这一段刚好有三个三明治，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是一个三明治，五二、五三、五四是另外一个，五五、五六、五七又是一个。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三明治最中央的应该是五十二章，看哪是我。然后呢，他受责罚，被绳击打。然后下面说宝石为戒，而且那个宝石呢是彩色的宝石，像彩虹一样，就像挪亚的故事一样。这个挪亚的故事就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遮斥责你。然后主怎么说呢？神怎么说呢？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所以到了五十四节、五十四章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第一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儿女？现在你知道有一个生命，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而什么叫做属灵的产业？这是耶和华说要扩展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楔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扩展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的话，神安慰的话怎么说呢？第六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十字架的救恩，今天主能说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现在和我们立约。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十一节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摇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弟兄姊妹，这个情形，这个光景，不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景吗？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现在因主主的救恩，他的爱是永远的爱，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自从他创造亚当夏娃，他从来没有后悔，他仍旧爱我们。最后你看见我们还是回到伊甸，虽然伊甸乐园失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回来了。所以你看见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十字架的爱是永远的爱。所以当然弟兄姊妹，讲到九个三明治，最中间的一个就是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五十四章，但是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最中间的就是五十三章。所以十字架的话，讲的十字架的救赎，可以说是整个神救恩的中心。不过为着要讲这个救恩，你看见吗？前面有许多的话，前面有预备的话，那后面还有接下去的，然后这样我们才看见主一个一个，主一面一面，就把他的救恩就会讲得更清楚。 好了，所以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来到了54章。那么再读下去，你就知道一定是跟救恩的我所完成的有关系。主不只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现在呢，你看因着主的救恩，你看见就把一些救恩的好处给了我们。所以这个通通在救赎法里面，都是神的救赎法，都是救恩所给我们的。所以就好像罗马书一样，前面的8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但是后面就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好处，后面的8章就给我们看救恩的好，救恩到底为我们完成了什么。所以呢，简单的来说，如果你要看整个救恩的最中心，应该是52章，看哪是我，然后呢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你看见他要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呼天唤地怎么说呢？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的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的槽，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百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远离他，虽然我们的罪像诸侯，虽然我们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像长大麻风一样，但是感谢主，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从来没有转变的影儿。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伊甸园又回来了，因为你每次看见耶路撒冷，你要记得它是花园城，你每次要记得西安，它一定讲到是葡萄园，所以要记得我们是回到了伊甸园。那么等一等，到3段会把伊甸园，会把耶路撒冷会讲得更清楚，现在点一点就可以了。那么到了55章，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见他了。为什么呢？因为幔子从上到下就列为2半，我们很自然的到了耶路撒冷了。那么耶路撒冷很重要的就是圣殿，对不对？那么好，普通你如果幔子从上到下列为2半，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第55章第1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着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牛和羊，酒和奶。最要紧的是来，明白吗？现在凡劳苦担重的，现在渴的都可以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幔子从上到下列为2半，是指着我们亲近神说的，现在本来我们离开神很远，现在我们可以靠近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那个圣殿跟普通圣殿就不一样了。以西结的圣殿，等到神的荣耀回来以后，他那个圣殿不止尺寸比原来的还要大，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从那个至圣所里面，在神的宝座底下，有水就从门槛里面就流出来，然后向东流，经过了4次的测量，就变成生命的活水，活水的江河一直流到死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的荣耀回来，如果现在主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证明说神的荣耀回来了，不是吗？如果回来的话，这个圣殿不光是你来亲近他，而且你可以到他那里得水喝。因为不要忘记，当你读新耶路撒冷的故事启示录的时候，那么活水，生命的水就是从宝座那里流出来的。当你读到伊甸园的时候，你看水是从伊甸流出来，然后就滋润了那整个的园子。所以要记得，从此以后，圣殿不光是礼仪的地方。每次我们讲的圣殿，我们讲的做礼拜，我们讲的这样那样， 你们在这山上礼拜，我们在这山上礼拜，这是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他一讲到这个宗教，一讲到敬拜，一定想到宗教，想到宗教一定讲到外面的礼仪。弟兄姊妹，每次你来到圣殿，好像你给神什么，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幔子为我们裂成两半，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每次我们这些干渴的人都可以，他能得着滋润，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然后你能看见是神乐河的水穿过整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呢，第六节，当趁耶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明白吗？你们每次想到圣殿，一定想到宗教，一定想到礼拜，但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而且弟兄姊妹，因着神荣耀回来的缘故，圣殿不光是圣殿，圣殿也是活水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你有多少时候没有来到爱的泉源凉港？你有多少时候仍旧是干渴？为什么？因为你还以为像旧约一样，你要来礼拜，你要做什么事？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等到一蒙救，这个救恩一完成以后，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前来。所以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以后，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粮，使要吃的有粮。好了弟兄姊妹，雨雪从天而降，表示甘霖降下来了。现在你不只是来到主面前进前来，而且呢，你看你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那么问题是地里能够长出粮食来。所以第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换回。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不只来到主面前，你能够不再渴了，而且呢，你有了粮食，你不再饿了。为什么不再饿呢？因为神的话变成我们的粮食。当神的话临到我们，就好像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很痛。那弟兄姊妹，如果主的话临到我们，结果是什么呢？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现在我们变成是蒙引导的人，我们知道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凭着他的话，因着神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现在他的话能够引导我们了。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基利，番石榴长出代替基利，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弟兄姊妹，我再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指着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才会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基利，番石榴长出代替基利，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但是我们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只要亲近他，一面我们当就近水来，叫我们不再干渴了；另一面，当雨雪从天而降，当主的话，我口所出的话，当主的话从他的口中出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了我们能吃的粮食，就供应我们。所以呢，我们整天在地好像在天，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引导。恶人并没有平安，恶人并没有喜乐，现在呢，我们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平安。而且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所以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整个世界都有一首歌要唱，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情形。所以讲到五十五节五十五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结果，救恩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成全了什么。到了五十六章，这里讲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那我们这些人很明显是从远方来的，许多时候我们像太监一样是枯树，我们不可能接触果子来的，但是呢，我必使他们在殿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所以这是一面，另一面呢，我们是远方来的，我们乃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所以第七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圣殿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的，圣殿也是为着外邦人的，所以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这个救恩不只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我们远处的人，也是为着外邦人。所以你看见每次想到万民祷告的殿，本来我们是无份无关的，无在神的约之外的，但是感谢主，因着救恩，我们这些远处的人也可以来亲近他。那么到了五十七章，特别当你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修筑修筑道路呢？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在路中啊，要把那些绊脚石要把它去掉。那么这什么意思？如果大家读加拉太书，保罗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不传十字架的话，那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中文是翻作那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在原文是那绊脚人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叫我们绊倒的。那为什么叫着背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特别当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明白了。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现在呢剩下最后差不多剩下最后半年了，他老一直没有把十字架告诉他们，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因为主要上十字架，在半年就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告诉门徒说，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要受苦，然后要三天复活。然后彼得呢，前面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明白吗？但是下面接着等到我们的主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就劝他说你万不可如此。什么意思？彼得他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但他忘记了基督没有十字架就不是基督，所以基督和十字架根本是连体婴的。所以如果你前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基督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他说你万不可如此，因为什么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基督是荣耀的，基督是骑着白马的，如果他的拳头比罗马大的话，那么他就征服了罗马。为什么他们弃绝我们的主？就是因为最后罗马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好像罗马的拳头比我们主的拳头还要大，他应该不会是弥赛亚吧。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什么叫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他有一天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彼得说万不可如此，万不可如此，原文的意思就是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要爱惜爱惜你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彼得，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前面刚刚彼得被用来得着神的启示，代表教会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没有多久，你看见居然做了撒旦的出口。所以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所以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说是彼得，你是绊我脚的。我们的主要往耶路撒冷去，结果呢，现在彼得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主那里面前，我们的主就绊倒了。如果我们主真的绊倒了，主就不上十字架了。主真的爱他自己，主就不上十字架了。所以明白吗？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太爱我了，你爱夫子爱到一个地步，他最好不要上十字架。不知不觉你在神的旨意的 大道面前，你犯了一个绊脚石。如果神真的照彼得的意思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沉沦了。但是感谢主，这个绊脚石一定要出去才对，是不是？所以主才对彼得怎么说呢？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前面刚刚说彼得，你是绊我脚，在这个路上是你把我绊倒的。现在你如果要跟从我的话，你要舍去你的自己，你不要爱惜你的自己，然后怎么说呢？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就让十字架把你绊倒。如果彼得倒了，神的旨意就不倒了。神的旨意不倒，主耶稣上十字架，救恩就可以领导我们。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定十字架是加号，背十字架要么是打叉的号，要么是叉过来的号，要么就这样的一个号，都可能的。弟兄姊妹，当你算，当老师改你的卷子，打错了就打个叉叉，或者打这个叉。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打个叉叉。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如果我们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的话，我们把绊脚石放在主面前，神的旨意就不会往前了。所以现在为着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为着主能上十字架，所以不是主导，不是神的旨意要倒，彼得这个人一定要倒的。所以彼得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彼得这个人倒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愿他兴盛，愿我衰微，结果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所以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这是除去绊脚石的意思。所以明白吗？耶和华要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这条道路是王要经过的，这条道路是主要用的，是主要完成他旨意的，要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什么叫做除掉？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讲到救恩的好处，不要忘记了，救恩十字架在我们上继续扎他的工作。十字架是指着救赎来说的，但是十字架，当我们的主说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因着主爱我们，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明白吗？所以当我们从他的手中接过十字架来，我们同意说要十字架要做我们绊脚石，把我绊倒，叫我不再抬起头来。那弟兄姊妹，他背起他的十字架，其实只有一个十字架，宇宙只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什么时候你从主的手里接过他的十字架，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绊脚石从路上就除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再成为神旨意的拦阻。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十字架是叫因着十字架的交通。所以你看，你读圣经好了，有很多是讲的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很多讲的十字架的交通，比方说背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交通，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交通与基督的苦难，这也是十字架的交通。 与基督一同受苦，这就是十字架的教导。所以要记得，当我们讲到救恩的好处，一面就是因为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结果就根据主在十字架完成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致死的工作，叫我们衰微，除去路上的障碍。所以你们要修筑预备道路。那弟兄姊妹，如果让主有路，如果让神的旨意有路，我们就没有路，我们就被十字架要完全的带到死地。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必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谁是谦卑痛悔的人呢？就是背十字架的人。所以主说，他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他是与我们同住，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所以看见吗？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发怒，他不会走掉，他只会哀鸣，像鸽子一样。所以主的话说，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下面说，他要医治我们，要引导我们。那我要医治他，要引导他，使他和他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然后下面怎么说呢？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那近处的人是以色列人，远处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那他要造就嘴唇的果子，感谢主弟兄姊妹，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结出果子来，而且要在嘴唇上结出果子来，我们能够把赞美归给他，而且用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所以这个平安是因着赦罪我们得了平安，而且主也把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下面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想，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是恶人吗？我们不是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吗？有的人就是因为偷偷摸摸做了许许多不应该做的事，结果就生出心脏病来，所以像翻腾的海一样。但是自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你看，其中从前是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没有平安。感谢主，你看见吗？这里又到了一段落了。这一段落刚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救恩要传到地极的。这些人从远东来，却远北来，从远西来，来到救恩的泉源。等到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很快的就回来了。我们是在远方的，但是这里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见吗？主是把平安和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医治不光是指医治我们的灵魂，许多时候指着医治我们的身体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只以为说主能医治我的灵魂，但是他也医治我的身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平安康泰的。如果是平安康泰的，我们就得着完全的医治。所以呢，很自然的，你看见这里又告了一段落。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大段，讲到什么呢？讲到拯救法。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啊，如果从49章再读到57章，你看见非常有意思的，慢慢慢慢你给他们什么是救恩，那么前面讲的预备，那后面最后给我们看见救恩的结果。好，那么现在最后呢，圣灵需要另外一个大段给我们看见他新的创造，所以才讲了新天新地嘛。 才讲到新耶路撒冷，圣经没有说新耶路撒冷，但是告诉我们说要给耶路撒冷起个新名。那么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就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一面主是救了我们，但是呢，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新的创造，就好像旧的创造一样。现在呢，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见新的创造是怎么一回事。所谓新的创造，并不是指着我们，并不是指着回到伊甸园无罪的状态，乃是回到伊甸园神起初的心意。如果无罪的状态，那么只要主的宝血，主要把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把我们洗得雪白，对付把我们的罪肉体十字架事件对付了就完了。那么这是消极的，但是积极的呢，主的目的是让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最后呢，这个生命就成长了，横着长就是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等到竖着长往上长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彼此建造。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当初神本来要有的那个创造。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圣灵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来做。所以我们从58章开始，从58章一开始是责备的话，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那弟兄姊妹，这哪一样不好？你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这样，哪一样不好？但有一个危险，我们很可以把这些东西当作奉行故事，我们很可以把它当作宗教的礼仪。所以我们也进食，我们也有一些礼。所以蒙恩得救以后，你知道吗，信耶稣以后，你可以做礼拜，你可以外面每一会必到，每到必倒，每倒必长，你都可以做得到。但是问题在这里，主所看，主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所以我们禁食，但主说我所拣选的禁食，那个就是第六节，不是我，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额吗？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呢，我们不能够只是什么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能只是做礼拜的人，不能只是做聚会的人，不能只是做早晚读经祷告，这些都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包括什么？包括喜悦亲近神。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喜悦亲近人，再好不过了。但是你看见吗？神的新的创造里面比这个要深的。今天你不能光讲禁食，你要问说神所拣选的禁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才知道说原来禁食是不够的，要禁食到什么时候呢？第八节，这样你的光就被发现。你不管做什么，亲近主也好，禁食也好，你要禁食到一个地步，不管做什么，在你的身上有光要被发现才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在什么地方做光呢？在禁食这样要做光，所以这样你的光就必被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耀光必做你的后盾。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世界上，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所以今天不是你做了什么，今天问题你发出光来没有，而且有没有神的荣光来做你的后盾？这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的生活，明白吗？所以下面怎么说呢？第九节的后半段，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额和指责人的指头，必发恶言的事。这是我们常常做，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常常指责别人。你心若向饥渴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看见吗？要紧的是你的光要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时常的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 所以你光来了，而且呢你的幽暗必变成正午，而且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耶和华也常常的引导你。我们常常是世界的光，结果什么呢？结果主就可以引导我们，在干旱的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伊甸园了。什么叫伊甸园呢？就是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就好像活水一样在里面灌溉我们。所以如果你顺着河的水流走，你会找到金子，你会找到宝石，你会找到珍珠。我不是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小女儿的故事，她才10岁，她有一天呢，她觉得她要送个礼物给她这个爸，她祖父生日要把最好礼物金笔送给她的祖父，结果她哥哥看见了，哥哥说女孩子最好不要送，女孩子送手帕就可以了。所以等到最后生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哎，结果呢，他并没有把金笔送给他的祖父，所以后来我就问他的母亲，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他后来就问他，他就讲了，他说我起头的时候，我爱我的祖父，我要把我的金笔给我的祖父，我怎么样都不给他。当我不肯给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了。他一直说到一个地步，我哭起来了，我就把金笔给了我哥哥。他不懂得什么叫圣灵在他里面说话，恩高的教育他不懂得。他说胃在他里面说话，说到一个地步，他只好哭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10岁的女孩子，她不懂得那个术语，不懂得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不懂得牺牲自己，她什么都不懂。但是在她的身上，我们看不过是10岁的女孩子，身上有金子。为什么？因为她顺着圣灵的水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所以只要是浇灌的园子，就是伊甸园，然后有金子，然后呢有珍珠，受了伤了赦免一次，再赦免一次，因为沙子进来了嘛，你包容一次，再包容一次，再包容一次，如果70个7次的话，结果珍珠就产生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人要听见福音，他们希望能进到天的门，你把门给他了吗？今天世人说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基督徒像珍珠一样，因为只有珍珠才是门。所以在珍珠在新耶路撒冷是做门用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恩待你，给你特别的恩典，你受了刺激了，你受了刺激，你应该把它推出去，但是没有，你饶恕一次，饶恕两次，饶恕70个7次，结果弟兄姊妹，珍珠就产生了。结果你看见你这个珍珠是可以做门的，结果你发现在教会里面，在一个立体的建筑里面是做门的，明白吗？所有这个原子的故事，所有原子的材料，都是为着将来新耶路撒冷的建造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基础，讲到新耶路撒冷的基础是浇灌的原子，这就是第58章。好了，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很多地方不能细说。那到了59章，到了59章呢，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很明显的，这里讲到神的拯救，原来是罪叫我们与神隔绝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如果得救了以后，我们若是犯了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等到我们一犯罪，我们与主的交通就隔绝了。但是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我们交通恢复。为什么？你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17节说，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报仇就是审判的意思。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我们犯了罪，神还是要审判的。 但是感谢主，他拯救我们，他永远是以拯救来做我们的头盔。所以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我们的救赎主怎样的一位主呢？他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原来主和我们立了新约，这个新约的特点在哪里？在旧约所有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新约所有的律法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我加给你的灵，有恩膏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然后你看见神不只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也借着圣灵对我们说，传给你的话。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就很清楚，先是浇灌的原则，然后呢你看见说我们是罪，叫神掩面不看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主和我们立了个约，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所以呢他加给我们灵，传给我们话。所以这个是五十九章。到了六十章那么就不同，就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五十九章五十八章是基础。那么按理来讲，如果真的向上建造的话，如果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那个结果就是六十章。为什么？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很稀奇的一件事，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不发光的，你可以去过多少次耶路撒冷它都是不发光的，但有一天它要发光，因为整个的耶路撒冷要像宝石一样，整个的耶路撒冷你看见说能够让里面的光能够发扬出来。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不是旧的耶路撒冷，是新的耶路撒冷。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这不是启示录吗？启示录当你看见有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明明不是说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吗？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那里，你的众子从远方回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是指着他们从贝罗，不管贝罗的巴比伦或者贝比罗的全世界各地，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而现在的耶路撒冷应该是发光的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回来了，他们不再是在巴比伦，他们是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第九节，众海岛必等候，首先是他师的船只，将他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很明显就是1948年以后，你看见他们从全世界各种的地方就回来了。不过今天的耶路撒冷还没有发光，因为他们还没有悔改。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然后第十一节，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你不觉得这就是启示录吗？启示录里面的话就是引这里的话吗？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前面是指着他们从巴比伦各地回来，这就是耶路撒冷，明白吗？耶路撒冷乃是代表，新耶路撒冷代表是古今中外所有蒙恩的群众都在里面，但是外面还有君王啊，还在列国的君王啊，都在什么耶路撒冷的光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第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这不是新耶路撒冷吗？ 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日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是新的创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从浇灌的园子，明白吗？一直到和主立约，让恩膏的教训在里面对我们说话，到最后我们就发起光来了，兴起发光。那么这个就是神最后对于 最后他所要完成的。所以这个是一开始58、59、60就给我们看见说，那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救恩最后是把我们带回伊甸园，就是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被建造，那么什么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立体化了，就像这里所说发出光来了，你知道最后神的心目中就满足了。但是最后为什么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呢？和主的回来有关系的。所以要记得前面53章讲的主第一次来，那现在如果真的最后真的有新天新地，真的有新耶路撒冷，真的有最后的千禧年，我们的主还是第二次来。所以不要忘记了，主第一次来是做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是做审判的主。第一次是神的羔羊，第二次乃是大卫的狮子。那么要记得主为什么要来呢？主今天已经完成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救赎，第一已经叫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我们每个人犯罪都被定罪的，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我们不再受审，我们不再经过白色大宝座，感谢主，我们这些人我们不再被定罪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那么同时呢，因着十字架我们也脱离了罪的权势，罪还在我们身上，但是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尽头，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人解决了，这个人对于罪一点的兴趣都没有，这个罪一点的反应也没有，明白吗？所以问题在这里，我的身上不是没有细菌，但是我可以是个健康的人，我的嘴巴里面有很多的细菌，但是如果我生病的话我应该是流血的，但是现在我血不流，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健康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胜过了这些罪，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所以对罪来说，第一我们脱去了罪的审判，第二叫我们脱去了罪的权势，但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脱离罪的同在。罪一直是跟随着我们，但是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我们才身体变化，才像他一样。所以要记得主的再来是我们的盼望。要记得讲到救恩的时候不要忘记从十字架讲起，一直要讲到主回来。所以61章给我们看见主不止第一次来，主就第二次又来。我们的主引过这段圣经，所以61章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你记不记得他在我们的主在拿撒勒这个会堂里面引了这句话，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然后我们的主就停住了。为什么？因为当以赛亚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看不清楚第一个主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隔一段的时间，他远远只看见两个山，好像一个山一样，其实两个山中间隔了一个很长的山谷。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圣经不熟的话，他如果说溜嘴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下面什么什么，他主怎么说呢？他说这话已经应验在你们耳朵里面了。我们的主是救主啊，他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典，他到这里就完了，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讲到千禧年， 讲到最后新耶路撒冷和主第二次来很有关系，所以下面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报仇就是审判的日子，所以这就等着他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安慰一些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感谢主，主不止第一次来，主也第二次来。那么等到主真的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记得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说千禧年就开始了，然后千禧年完了以后，那么新天新地开始，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呢，这个次序是当然跟主第二次来是有关系的。所以到最后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种发生，主耶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光景就这里所讲的光景。好，那么这个是主的再来就带进了这一切。所以到了62章，我因西安必不尽灭，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和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有一句话叫做耶和华亲口说的。那这里怎么说呢？我因西安必不寂寞，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那么不寂寞意思就是我一定要祷告，一定不止住我的声音，一直等到什么呢？等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那我再说，从45章开始，每次讲的公义，圣灵常常提到救恩，两个像双胞胎一样，这是最后一次出现。意思就是说，等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看见什么？公义如光辉发出，公义会发光的。那么他的救恩呢，如明亮明灯发亮的。所以什么叫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发光的十字架，明白吗？是新耶路撒冷的荣耀就是十字架的荣耀。因为当你在那个时候看见的是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那么弟兄姊妹，把公义跟救恩加在一起就是十字架。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十字架好像是羞辱，但是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么请记得那个实在说来就是发光的十字架。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做到最后，弟兄姊妹，神与人同住，神支搭帐篷在人中间，然后呢我们要做他的儿子，我们个个都是得胜的。所以这个就是最后到了新耶路撒冷。所以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这是新耶路撒冷说。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新耶路撒冷呢？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所以他有个新的名字，那么一直到新约我们就知道他就叫做新耶路撒冷，明白吗？好，然后下面你看下面第五节的最后，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终于得着耶路撒冷了，这就证明这是神最后的目的。如果你看见神的创造到了最后，神是阿尔法，是欧米伽，阿尔法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欧米伽告诉我们最后新耶路撒冷终于从天而降，你就知道说这是神心目中所要达到的。新耶路撒冷是座花园城，是以伊甸园来做根基的。所以当生命树的生命 只有生命，这里面只有一个生命树嘛，生命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横着往从中心一直打到圆周，然后我们慢就被建造，成为被建造，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立体化的花园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下面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么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和我们祷告有关系。虽然我们今天明白了真理，但是呢，要记得，如果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话，我因锡安必不寂寞，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如果这个祷告能带进耶路撒冷，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所以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第十一节，看哪，耶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那么讲的赏赐，讲的报应，就有千禧年。千禧年是为着赏赐，为着报应。人必称他们为圣名，为耶华的属名，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好，那么这个呢是很清楚的。那么等到最后，真正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怎么从天而降呢？是因为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了。所以第六十章三章，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揣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就是我民之年已经来到。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在启示录讲到主回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是溅了血的，就是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很清楚，这段圣经是讲到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回来了。好，那么我们的主要回来，但是呢，很多的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没有悔改，是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他看见说这个释放拯救他们的原来就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就懊悔了。所以这里有一段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段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七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他的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一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他们，怀斥他们。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说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可是呢，你要知道，虽然他们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就像古时候一样的，可是呢，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那么这个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所以叫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神就兴起各样的术来围困他们，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上领上来在哪里呢？他们现在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这边特别讲的圣灵，你看见吗？ 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的名。所以最后你看见吗？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要成为极大的军队，是那个耶和华的灵叫他们安息的。所以到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里讲到主的回来，主的回来之前你看见他们还是没有悔改。好，64章，愿你裂天而降。那么这个就是祷告了，巴不得主早一天能够回来。山在你面前震动，所以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山就在他面前震动。那时你降临，山里在你面前震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橄榄山要分成两半，一个向北，一个向南，然后中间呢有个峡谷，以色列就从中间就逃走了。然后下面第四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那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基督徒是等候他的人。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衣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就指出以色列人到今天都不肯悔改，他们在主面前的光景，他们问说，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够得救吗？所以第八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所以迟早弟兄姊妹，经过了今年最后的两个血月，等到真的到一个地步，神把他们带到一个情形，带到一个完全的绝路，他们要承认说，神做的没有错，神的手是管教的手，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明白吗？好了，所以这个就是64章了。然后下面呢就是65章，那读到65章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就是这里是个对比，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反而信了主，教会反而取代了以色列的地位。所以一开始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叫我们遇见，没有称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本来就不是称在主名下的，但是主怎么，神怎么说呢？我对他们说，主神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我们本来不是他名的，我们成为他的名，明白吗？所以这是指着我们外邦人来说的。但是呢，那些以色列人呢，我整天伸手呼召那百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而第五节，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然后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消灭。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新酒，所以主说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犹太教乃是旧的皮袋，但是呢，现在因着主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因着新酒的缘故，主今天没有把以色列人完全的抛弃了。那13节是个对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指的教会说的，你们却饥饿指的今天以色列人说的。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明白吗？ 所以很清楚的，这就指着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形。所以第十七节说，看哪、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和华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那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六十六章，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所以要记得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他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主是等候这一班人，所以第五节，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兢的人当听我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所以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叫我们蒙恩典，我们乃是因着主的话语言语而战兢。所以我们的弟兄会给我们带来难处，会恨我们，会赶除我们，但是不要忘记，终究蒙羞的终究是他们。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在主回来以前，那么这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下面说第十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是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你也要向仇敌发恼恨。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确是神心中最满意的。他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好，现在十三、十五节，看呐、啊，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我们的主果然回来了，明白吗？所以一定要记，这里很清楚的讲和主的再来很有关系。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这就指着我们的主巧在采橄榄山上一样，他的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他回来了就审判的主。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中等等等等，那么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然后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那么这就是马太福音，你记不记得有绵羊有山羊，那么他就把万民万国都聚在他的前，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我的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丸。你看见不是那些绵羊不是要进到永生去吗？你看见有的有，你看因为他们给小子一杯水喝的，那么结果呢他们就不能不得赏赐。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神就打发人，就要什么呢，他就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 并且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并且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所以等到千禧年的时候，等到主审判万国的时候，他一定要打发人到全世界各地去来述说神自己的荣耀，来述说基督的荣耀。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骆驼，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公务。所以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十个支派，失落的支派也都回来了。那现在失落的支派是零零星星的回来的。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后面有讲了十二个支派，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可见呢，他们通通回来。那什么时候回来呢？大概就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审判了万国，然后打发人去传扬基督的荣耀。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从各个地方他们就回来。可能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就回来了。带我到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下面二十二节，这是最后的了。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的后裔和你的名字也要照样长存。所以要记得一件事，不光神创造了新天新地，而且新天新地要永远长存。那么在耶路撒冷城外，你看见有一些有耶路撒冷城外有火湖，那里呢是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恶人并没有平安。你记不记得是恶人并没有平安分成三段，对不对？但是怎么结束，最后怎么结束的？最后结束当然恶人没有平安，因为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所以感谢主，就这样的我们就把整本的以赛亚书就把它读完了。所以这次呢，我们是靠主的恩典，像蜻蜓点水，每一章都点一下。那么大家回去呢要好好的复习一下，因为如果不好好复习呢可能很难消化的。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我们今天呢可以说花四个钟头我们看了27章，那么我们要把很多的重点都点了。所以回去的时候请大家好不好把这个表好好的看了，因为我觉得对大家一定很有帮助的。然后最后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把新约里面就是以赛亚中的新约还有新约中的以赛亚好好把它读一读，那我想对弟兄姊妹们应该很有帮助。所以假定说这一年这是好的开始，那如果大家可以分小组好好的把这个以赛亚书好好的读过一遍，而且也把我给大家的资料还有新约中的以赛亚是怎么一回事好好的看过，我相信呢这个以赛亚书对我们呢是一本开启的书。所以但愿呢虽然这个聚会停在这里，但愿主的话能够继续随着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